上帝的情报员。亲爱的小朋友您好，夏凡哥哥很开心又可以跟你在空中见面咯。你呢？相信你也正期待着这一段美好的时间。上次我们说到伊丽莎医治了叙利亚大将军乃曼，让他的大麻风病在约旦河水当中洗过七次以后完全的康复了。一开始他还不相信，觉得根本就是伊丽莎瞧不起他，连看都不来看他。还好他的仆人提醒他，伊丽莎是代表上帝的，就让他决定照着去做，也果然得到了医治。伊丽莎也不鞠躬，一点礼物都不肯收，乃曼是再三的拜谢就走上回家的路。没有想到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却半途赶来找他，是不是天父爸爸改变心意，或是伊丽莎有什么特别的吩咐吗？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，等音乐过后就一起进入奇妙的圣经世界里面去吧。原来在伊丽莎再三拒绝乃曼的礼物的时候，基哈西在旁边都听到了，可是他眼看着后面一大堆的礼物，心里就犯难了。原来基哈西不但要服侍伊丽莎，也得照顾许多跟着伊丽莎的先知门徒们，一下子有这么多的东西送来，却被伊丽莎给拒绝在外，他心里就犯嘀咕着想，
天哪，我的主人怎么不收乃曼的礼物呢？怎么就这样的让他走了？他应该把那个叙利亚人的礼物全部收下才对呀，我们缺很多东西呢。天父上帝呀，我一定要追上他，去向他要一点东西回来。
所以他一忙完就赶紧动身跑去追乃曼的队伍。乃曼将军发现后面有人追来，猜想应该是伊丽莎那边的人，就亲自从马车上下来去见追来的人。他一看到是基哈西，就亲切地说，
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
基哈西喘着气说，
不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我的主人派我来告诉你，正好啊，有两个先知远道从以法莲山去来，想说可以为他们做点事情，所以啊，他希望是不是可以从你的礼物里拿出3000块银子和2套衣服给他们用啊。
这下子基哈西可是冒用伊丽莎的名义，还假造了两个先知的事情来向乃曼讨东西。乃曼当然是不会拒绝，更是很高兴地回答说，
别客气，要多拿点去，就带6000块银子去用吧。
基哈西一开始还是很坚持自己原来的要求就够了，但是在乃曼一再的坚持下，他们就把银子放在2个袋子里面，还加上2套衣服，让自己的仆人帮着基哈西抬回去。他们一直帮忙抬着，到了伊丽莎所住的小山，基哈西就谢谢他们，自己把那2袋东西搬进屋子里头，然后让乃曼的仆人赶紧回去。基哈西一进到屋子里放好东西，突然伊丽莎就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基哈西这下紧张了，伊丽莎看到他劈头就问他说，
你到哪里去了？
基哈西连忙摇头说自己哪里都没去，还正要解释的时候，伊丽莎就打断他说，
那个人从马车上下来迎接你的时候，我的心不是也正在那里吗？难道这是开始接受人家银钱、衣服、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羊群、牛群和仆人的时候吗？现在开始，乃曼的麻风病要长在你的身上，你和你的后代都要染上这个病。
基哈西被伊丽莎直接揭发了自己的错误，正要羞愧转身离开的时候，身上就开始长起麻风病，皮肤变得像雪一样白。基哈西没有先向伊丽莎请示，就自作聪明，又假借伊丽莎的名义，这下子可是亏大了。 伊丽莎和门徒的生活大多靠着百姓的捐献，所以有时候生活真的比较辛苦，很多事都得自己想办法。有一天，伊丽莎带领着一群先知就抱怨说，
老师，我们住的地方太小太挤了，要请您准许我们可以到约旦河边砍一些树木，再多造几间房子来住。
伊丽莎同意了他们的做法。不但这样，突然还有个门徒要邀请伊丽莎也跟他们一块去工作，伊丽莎就答应了。于是他们都一道走到了约旦河，开始砍树工作。正做得顺手的时候，突然有个门徒在砍树的时候，斧子的头脱开了，就掉到水里头去，手上只剩下一个木柄。于是他就跑去向伊丽莎诉苦说，
老师，怎么办呢？斧头的头掉了，那就算了，可是那把斧头还是我借来用的，这下可麻烦了，没东西还人家呀。
伊丽莎先知就问他说，
别急，斧头掉在什么地方了？
那个门徒就指着前面的水池给他看，伊丽莎就砍下一根枝子，丢进了那个人指的水池里头。那个树枝当然会先沉下去一下，然后就会跟着浮起来。这一浮起来的时候，没想到那个沉甸甸的铁斧头居然也跟着浮上来。门徒们就看呆了，直到伊丽莎说，
拿上来吧。
那个门徒才醒过来，赶紧把斧头捡回来。照顾这些门徒的生活，其实基哈西是一下子太急了。只要他先跟伊丽莎问一下，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。就像这些房子的需要，斧头的问题，门徒都懂得先问一下伊丽莎。基哈西却以为这些生活的需要是伊丽莎根本没有想到的，所以连问都不问，就自作聪明，用老师的名义，才会惹祸上身。对伊丽莎而言，她不是要拒绝乃曼，拒绝的是叙利亚国的礼物，因为叙利亚国王还是打算来侵犯以色列人的。有一次，叙利亚又派军要攻打以色列，叙利亚国王跟他的臣仆商量，要暗暗地安排一个隐秘的地方扎营，好偷袭以色列的部队。先知以利沙特别派人送信去给以色列王，警告他不要到那附近去，因为叙利亚人已经埋伏在那里等他了。于是以色列王就把神人以利沙的话还去警告了住在那附近地区的人，他们就严加的防备，这样子防范了好几次叙利亚人的入侵。可是叙利亚王也开始觉得纳闷，他就把所有的臣仆都召集起来，关上门不让别人进来，然后严厉地问他们说，
怎么回事？你们当中到底是谁当了奸细啊？把咱们的事儿向以色列王泄露了，快说。
被怀疑成奸细，这可是叛国大罪呢。这下子大家可是人人自危，大家看来看去谁都不敢吭声。好不容易有一个臣子站起来恭敬地说，
国王陛下，我们真的都没有人当奸细的，属下早就调查过了，其实啊，是以利沙先知在事前就警告了以色列王，他把咱们在你卧室里头私下说的话都告诉他了。
大家都知道以利沙才是问题，上帝把这些隐秘的事情告诉了他，如果不把伊丽莎解决掉，怎么打都没有用的。国王就下令说，
去查出伊丽莎他们在哪里，咱们先去把他给捉过来吧。
经过探查之后，终于有人告诉叙利亚王，伊丽莎就躲在多滩。国王就派出一大队人马，非常快速地潜行到那附近。在深夜当中，全军就到了多滩这个城，暗暗地包围了起来。天哪，伊丽莎不但是教导百姓认识天父，照顾教育门徒，还当起以色列的情报网，保护这群百姓不受侵略。现在他自己却成为叙利亚的目标，他所在的城都被包围了起来。怎么天父爸爸没有先告诉伊丽莎，让他们逃出去呢？现在叙利亚王会得逞吗？各位小朋友，可不要错过了后来的发展哦。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，拜拜。Thank you.